爱礼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赎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知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我们特别注意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那弟兄姊妹都知道，从今天开始，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继续我们没有完成的一个系列，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用了2个梯次的时间来看圣经中的预言，就是预言，圣经预言。我们希望有一番的综览。我们曾经说过，圣经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但是却围绕在2个重要的焦点，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有一个主耶稣第二次来。刚才我们所看的但以理书有70个期，这70期呢，能分成69个期，还有最后一个期。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期大概是指的7年。那么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经过69个期，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被剪除，一无所有。那果然我们知道，在根据这一段的圣经，主耶稣果然在那个时候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弥赛亚，他为我们剪除，被在十字架上被剪除。所以我们知道，原来这些预言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焦点上。但是呢，这个70个期呢，也包含最后一个期，所以这个梯次就是第3个梯次，大部分的时间我想我们仍旧是围绕着第2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那尤其是主耶稣回来的前夕，大概是2520天，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一期之内。那一期之半呢，就是3年半，最后在主回来以前有3年半的大灾难。那么然后呢，我们一直说到国度，最后呢说到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这个梯次主要的内容，因为有许多的事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尤其主快要回来，那这些是根据圣经，我们都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的主会像贼一样，他不通知我们，他会来把我们接回去，因为他说我不光去，我去了还要来接你们。所以这个就指着有一天，我们这些蒙他所爱的人，他会把我们偷去。那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背题。然后我们的主就和众圣徒就一同从云中就来到了橄榄山，他的脚果然踩在橄榄山上，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他果然回来了。那回来的那个时候，刚好是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哈米基顿战争。然后我们的主怎样胜过敌基督，然后最后我们知道他怎样在耶路撒冷登基，然后国度就开始。那么有1000年的国度千禧年，那万物都要复兴。那么经过1000年以后，然后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旧的天地都要废去， 然后新天新地就来到，那么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我们这个梯次呢，就是希望从主要回来的前夕一直说到永生。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说到的一些预言，但到现在还没有应验。不过今天呢，第一堂我想我们需要和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希望能够打一点的底子。原因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特别注意到国度，或者注意到主回来以前，像被提了这些事情，包括复活，包括基督审判台前，那么我们说到这些预言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很客观地说，在认识神话的人的神的儿女的中间，不是完全同意的。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梯次第二个梯次我们所说到的预言大部分没有多少的困难，但是特别是讲到国度，讲到千禧年，讲到被提，你就看见特别是那些相信圣经是神话的圣经学者和一般神的儿女，你会发现他们在神的话语上解释上他们有了不同，他们有了差异。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呢让弟兄姊妹知道到底神儿女中间的不同和差异在什么地方。那今天我们要跟从人呢，我们还是要跟从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不同的看法和见解里面，我们能找出一条路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刚好是在中间的，然后呢我们就从那里能够看得清楚将来大概所要发生的事。那这些都是叫我们警醒，叫我们祷告，叫我们等候主回来。而且不要忘记，如果真的有审判台的话，真的我们有一天要在基督台前的话，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都，我们每天的生活和行为都是常常受那个基督台前亮光的约束。如果真的像圣经里所说有一个国度，而国度是我们的奖赏的话，那这对我们是何等的鼓舞。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十字架的道路实在艰难，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这条路很不容易走，我们常常祷告说求主用他的笑容来鼓舞我们走完这条道路。但是主今天不只给我们一条道路，主不只今天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条路也是蒙福的道路。今天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有一天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有一天我们的主要用他自己来做我们的奖赏。等到我们见到他面的时候，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疼痛都要成为过去。所以弟兄姊妹，关于我们的前途，关于前面的道路，关于前面的日子，我们需要有圣经的话很清楚地指明给我们看，这样今天我们常常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能再一次得着鼓舞。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这条路是越过越艰难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神要借着他的教会经过生产的苦难，要得着一般团体的得胜者，那就是男孩子。而这个男孩子乃是为着我们的主回来铺路的，好像他们就是迎接主回来的先锋部队一样，他们先被提到宝座，然后呢迎接我们的主回来。所以我们看就是今天主回来和教会属灵的光景和今天神儿女中间的情形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不相信好像今天我们讲这个预言就好像讲知识一样，不是。我们知道这些乃是关系到我们的前途，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前面的路，如果我们知道教会怎样有灿烂的明天，我们就知道虽然今天的路多么艰难，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勇往直前。而且因着我们有盼望，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常常有那个盼望在前面鼓舞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十字架就不是那么沉重，许背后背上的疼痛就不是那么疼痛。所以我们需要主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来鼓舞我们。所以把 巴不得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想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一面是指着那个生命要成长，带给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我们也要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这条路是怎样的。我们都记得约翰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约翰福音，还有一本是约翰的启示录，两本书都是讲到与基督联合。讲到约翰的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怎样以基督历史做我们的历史，以他的经历做我们的经历。那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主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许多时候我们要经过惊风骇浪，许多时候我们会忽然发现兽从海中上来，龙就站在沙滩上。当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原来我们的主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起来与他同去，穿山越岭而去。这个世界不管多么惊险，都在我们的脚底下，让我们能在复活里面能与基督有连接，以基督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这就是启示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预言，就是我们是有前途的，我们是有明天。凭着我们自己没有明天。我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歌手，他得了癌症，他有一首歌给人印象就是他是没有明天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是有明天，虽然我们也经过苦难，虽然也经过流泪过，但是感谢主，因着主所给我们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让我们能够起来与他连接。所以弟兄姊妹，我感觉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与基督连接好像在修道院里面是更容易，但是不，更重要的连接，更完全的连接，乃是与他一同穿山越岭，那就是整个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幅图画。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梯次啊，多半我们的时间会停留在启示录，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70个七十，69个七加上最后一个七，而最后一个七呢刚刚好就是启示录。所以你看见启示录为什么七那么多呢？有7个碗，有7个灯台，7个教会，7雷，然后7个印，7个号，为什么那么多七呢？有人告诉我，有人算过这个启示录的七啊，你把它那个数目加，这个出现的数目加在一起，远比其他65卷那个七出现的字数数目数字还要多。没有别的，圣灵就是要提醒我们，那启示录所讲的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70个七里面最后一个。如果你用显微镜来看的话，那是2520天。感谢主，那个苦难好像是一个完全的苦难，是个无限的苦难，但是最后呢，圣灵要把教会带到完全的完全，那就是最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下。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就如主若愿意的话，我们从今天开始，今天刚好是8月1号，我们如果愿意，我们希望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能够把这一部分把它完成。我再说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应该抱着的心情不是好奇的，好奇容易叫我们迷路，太多的人今天好奇，但是我们愿意借着这些话叫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一步一步的往前去。那讲到这个主要回来的前夕，这个在读圣经的人呢，他们就称作这些事情是The last things， 就是末后的事。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许多事都是末后的事。如果今天大家在神学院里面，你叫神学院里面有一门的课，有一门的学问，专门研究末世的，所以他们称它做末世论。那么懂得神学的人告诉我们说，在所有神学范围里面最复杂的、最难读的，或者说如果你把一个个当作学问吧，这是他们研究学问的这么说的，那么在这么多的学问里面，那么哪一门是最难的呢？ 是救恩论难吗？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救恩论就是给我们，就是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怎样蒙救赎，怎样蒙恩典，那这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这就是正常基督生活那本书给我们看见的。感谢主，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那这个在研究学问的人眼光中，他们称它做救恩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救恩论是还是比较容易的，还有其他像教会论等等等等，他们都把这个变成学问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凡是出乎圣经的启示是在圣经里面。那么这些读圣经的人，当他们把这个许多的学问放在一起，结果他们发现在这么多学问里面最难的一门，那就是所谓的末世论。在这里你发现的的确确有许多很有学问的人，很多爱主的人，很多读圣经的人，他们在背后，他们的的确确花了许多的时间，他们希望能够从主的话里面能找出来，能整理出来，到底将来在主回来以前有哪些事要发生的。那这里面很自然地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在爱主的人中间变成一个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你看见都有一些非常爱主的人，都有一些圣经学者在背后，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不是指着那些新派的人，我们不是指着新派的神学，我们是指着那些爱慕主话的人，而且他们把时间花在神的话语上。当他们在那里看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的时候，那他们发现有一个问题，那的的确确在读圣经里面最难最难的问题，到底我们在读圣经，在主的话语上，或者这样能够测验我们在主面前向主的话的忠心度，向主的话所下的苦功，最能够测验的，那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度的问题。因为国度的问题，就着时间来说，因为是讲到千年国，是讲到千禧年，将来主回来以后有一千年，那光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严格说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那是启示录二十章那里有几节讲到将来千禧年，但是光是这几节的圣经，那弟兄们背后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现在是让两千年来是最明白圣经的人，他们不知道花了多少圣经在背后，但是他们的答案，他们所得的结论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愿意把这个问题摊在弟兄们面前，让我们知道说今天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看法。那今天呢，我们如果要看将来讲到千年国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怎样的领会，那这个和大家对圣经的解释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有一般的人的的确确相信将来在主回来以后有一个千年的国度，那这一般的人他们的的确确是读圣经的人，他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他们相信主要回来，他们相信主要复活。那同样的，你也可以找到一般弟兄姊妹，他同样相信主耶稣要回来，是真的要回来，有一天真的要复我们都要复活，而且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么都相信将来要永世。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最难的在哪里呢？最难的就是那一千年。那有的人他们产生难处，他们认为说那个一千年不是将来的一千年，那个一千年是指着从今天开始，从主第一次回再来一直到主第二次回来，然后接着就是永世，对他们来就是永世了。那么他们就这段时间应该就是一千年，不过不是真正的一千年，是属灵的一千年。那么今天我们许多人在主里睡了，然后就与基督在天上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般弟兄姊妹，那如果你仔细的知道，你如果认识他们的话，你知道他们是认识圣经的，你知道他们是爱主，他们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所启示的，他们相信主耶稣第二次要回来， 他们也相信这个将来最后新天新地，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们读到启示录二十章，他们发生问题了。他们觉得那里的一千年不应该是字面的，而且这些人就认为说，所以呢，他们相信一千年，不过这一千年是完全是零然解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无千禧年的这一本弟兄姊妹，他们不是不相信有一千年，他们相信一千年是属灵的。今天神完全是用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人，所以很清楚，在这一班弟兄姊妹的身上，你看见他们在他们的感，他们不是相信将来有一千年，不是主回来以后有一千年，他们根本就相信他们就认为这一千年完全是属灵，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无千禧年。那还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认为说，因着今天我们传福音的缘故，什么时候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整个世界就改变了，所以在主回来以前应该有黄金的一千年。什么？那今天你看福音传到哪里，撒旦就被捆绑到哪里，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那一千年撒旦要被捆绑，所以只有福音传到哪里，撒旦就被捆绑。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从在地上，你就看见有一千年，果然是在他们果然相信在地上有这么一千年。那么然后等了一千年完了以后呢，那最后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这班弟兄姊妹，我们称他们做后千禧年派，意思就是说他们相信在千禧年以后，然后再引进主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三班的弟兄姊妹，对于相信千禧年以后，千禧年以前主就回来的，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这个世界越过越黑暗。所以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传福音，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事是抢救灵魂。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做人类的救主，他第二次回来以后，他在解决其他的问题。所以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我们不可能比我们的主做的更多，因着这个缘故，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唯一所做的不是社会的关怀，我们优先要做的乃是要抢救这些灵魂。所以很自然的和基督徒对于社会的态度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和今天追求当然也发生很不同的影响。那么那些后千禧年派或者是无千禧年派的弟兄们，那他们的感觉，那尤其是后千禧年派，他们觉得借着福音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借着福音这个世界又会不一样。所以今天基督徒应该更多的参政，应该更多的参加一竞选，让这个世界呢变成更美好。所以弟兄姊妹，很自然，你看见今天神的儿女因着对于将来整个国度的盼望，很自然的就影响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追求。那么无千禧年的弟兄们，他们注重属灵，他们相信神永远的旨意是完全为着教会的。那么以色列完完全全神把它放在一边，今天如果以色列有前途的话，他的前途和外邦人前途是一样的。外邦人怎样有前途，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也是一个一个的相信耶稣做基督做救主，他们就蒙恩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讲到将来的千禧年，讲到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有几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对于圣经都相信，圣经也相信主耶稣回来，也相信将来，也相信这个最后这个新天新地。但是呢，很可惜，他们读主话语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发现了一些不同，那这些不同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想我稍微说一下这个在这个几个不同阵营里面的弟兄都有非常会读圣经的人。比方说所谓后千禧年派，那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奥古斯丁。那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他认为说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国度， 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英卓，特别是到了这个君士坦丁以后，你看见不是整个基督教变作世界的国教了吗？所以在奥古斯丁的感觉里面，借着福音，借着教会，借着所谓 sacrament， 就借着所谓的圣礼，那么他认为说，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国度就带到地上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奥古斯丁认为说，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把福音送出去，如果这个所谓教会能够这个他的管辖的范围能够遍及全世界，那意思就是说，整个的世界都能够被福音化，都能够被基督徒化，那么在他的感觉里面，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一千年。那后千禧年的弟兄们，他们相信大概真的有一千年，所以我们知道到了主后一千年，那么这个时候就在基督徒中间就起了很大很大的恐慌，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在主后一千年，那么这一千年果然是完了。意思就是说，自从福音到了这个世界以后，果然在这个世界就开始了千禧年。那么什么时候主耶稣来呢？等到一千年完毕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所以在主后一千年还剩下几天的时候，那许多人，有的人根本就把生意就关了，与银行也关了，许多地方都不去，他们就到山上，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等候主耶稣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所谓后千禧年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后千禧年最早的人就像奥古斯丁这样的人。那么奥古斯丁给教会有很大的贡献，也给教会也带来很大的难处。那然后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特别是所谓这个恢复，就是马丁路德恢复所谓宗教改革以后，我们晓得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神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不只给我们公开的圣经，同时呢也给了我们因信称义这些真理。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加尔文，我们说过这个加尔文呢，他那个时候神在日内瓦使用他，那神非常的用他，因为他不那个时候不过是个年轻人，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整个日内瓦那个城啊，我们叫日内瓦乃是瑞士的一个城，那个时候在加尔文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了。那加尔文自己是从法国来，那么到了日内瓦，神使用他，结果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许多人就开始认识真理。所以慢慢的，结果呢，他就在那个城里面，结果我们就传神的话，他每个礼拜最少要讲17篇的讲台，有许许多的人得他的帮助，所以到了最后，几乎整个日内瓦的人都相信主，几乎很多很多人都相信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在加尔文的感觉里面，这个福音的影响到一个地方了，能够把整个的社会改变了。所以他很自然的有一个思想，那个思想就是说，今天只要借着福音，今天我们虽然还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是福音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这个整，那你就知道说，整个的社会呢就可以完完全全改变了。那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在日内瓦做实验，他就根据他所看见的，那么他就认为说，既然大部分的人都接受了福音，所以他认为说，就应该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关于道德的律法应该完全应用在那个世界上，完全应用在日内瓦这座城里面。意思就是说，他要把整个日内瓦把它基督徒化了。那不要忘记，基督徒化和福音化是两件事。福音化是指着每一个人都相信耶稣基督说的，那才真正叫福音化。那么基督徒化就是说，也许只有70%的人相信耶稣，有30%的人不相信耶稣。那么什么叫做基督徒化呢？就是现在我用圣经的规矩，用圣经的道理，用圣经的准则，用圣经的律法，我也把它加在那个30%不相信圣经的人身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日内瓦就变成基督徒的城市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英佐在日内瓦加尔文非常成功的缘故，所以你看到处跟随加尔文的人就把加尔文的那个模型，他的那个构想就带到全世界各地。他有一个门徒，他有一个学生也是为主受苦，叫 John Knox， 是从苏格兰来的。那么结果呢，他从加尔文那里得到帮助以后，那么他看见，那我们知道加尔文很重要的帮助，第一就是他对福音的真理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主权，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所以这是加尔文给教会的资产。那么许多人得到他的帮助，但同时呢，因着加尔文在日内瓦非常成功的缘故，所以呢，他们觉得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除了接受那个基本的信仰之外，那么我们应该也是这样把福音送出去，也是这样的把整个世界就把它基督徒化了。所以后来 John Knox 就回到了苏格兰，神使用他。他有一个祷告是非常动人祷告，他说，神啊，你若不是给我，你要么把苏格兰给我，要么把死给我。他的的确确向神要苏格兰，神听他的祷告。结果你看见因着他传道，就是传道，他因着把福音传出去的缘故，那么然后呢，你看各地本来都是在天主教阵营里面，他一个一个就回转了，所以整个苏格兰就完全改变过来了。那弟兄姊妹，后来整个苏格兰就接受加尔文所相信的，等于像国教一样。所以现在你看见整个苏格兰就改过来了，现在整个的这个所谓基督教就变成了苏格兰的国教。换句话说， John Knox并没有把苏格兰福音化，但是是把苏格兰把它基督徒化了。所以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这种思想就深深的就种在这一班弟兄们的身上。然后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一班人也是跟随加尔文的，这一班人称作清教徒。后来他们受逼迫，他们就来到了美国，来了美国这是第三个实验，在历史上你看他们也成功了。他们来到了这里，你看见吗？他们就把他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就用在这个国家里面，所以你看见说美国也变成基督教国家。虽然这些人很多人不信主，但是礼拜天是绝对不可以没有 shopping 的，所有基督徒怎样做他们不信的人也要怎样做。所以我记得我那人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住在一个弟兄家里，我们不大懂的，我们从来不知道说基督徒要守主日的，在有一般弟兄姊妹感觉这个主日就是安息日啊，所以主日呢你不可以洗衣服，主日呢也没有人到机场去接你，所以你千万不要主日来到纽约，没有人去接你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那人一大早啊还起来洗衣服，结果就被骂了，就被责备，很厉害的责备，你怎么可以犯安息日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这个美国就是当初这些清教徒他们一面得着加尔文的帮助，但是同时呢你知道也把整套的那个他们的整套的想法就完全的把它接受过来。所以等到把这个完全接受过来以后，那很自然的你看见吗？福音只要传多远，然后只要基督徒到什么地方，你看他们就自自然然把这个国家把整个的社会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这个基督徒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 Anabaptist 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一般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叫做崇敬派，他们的的确确对教会有认识。因为你看见无论是加尔文也好，无论是天主教也好，那弟兄姊妹你看天主教的难处就是教会世俗化了，那么加尔文的难处就是这个世界基督徒化了。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你看见教会和世界是没有分开的。但是感谢主，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一班的弟兄的的确确在属灵上，在福音的基本信仰上，那给神的儿女不知道带来了多少多少的帮助。那正因着这个缘故，所以等到这个19世纪 这个新派神学猖狂的时候，进化论猖狂的时候，你看见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持守这些一直从使徒一直传到今天那个基本的信仰，他们怎么样都不肯放。那么他为什么这样相信呢？因为他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就是加尔文那个时候借着加尔文，还有借着谁呢？还有借着这个马丁路德，他们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读主的话。从前在天主教的时候，一切都是灵然解的，什么事如果你把它灵然解了，就把真理就没有了。你怎么知道因信称义？你怎么知道今天我们的信仰乃圣经中的信仰？那就是因为加尔文也好，马丁路德也好，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话，我们只能够照着圣经上字面所给我们启示的，我们来明白它。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到今天，不管他们怎么说，不管这个新派的人怎么说，你只要回到圣经，你看见说，你从圣经里面，圣经所启示的最后，你会给我们看见说，那个信仰，那个基本的信仰，乃是从使徒到奥古斯丁，从保罗到彼得到奥古斯丁，一直下来到今天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在世界上有新派的冲击，但是你看见有一半人能为主站住。所以我们知道，特别到上一个世纪前25年、前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候，你看见那些能为主站住在美国，那么特别有一班非常有学问的人，那么他们因为从主的话里面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他们起来这个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上一个世纪头25年。特别在美国这个国家，那特别在 Princeton 那个神学院，神兴起了好几个爱主的弟兄，他们很有学问，他们非常认识圣经，他们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地看见神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可以说是教会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资产，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资产。那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这一班弟兄们等到这个新派猖獗的时候，他们能够一直对外能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那就是因为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他就特别爱护神借着历史历代所传给我们那些基本的信仰。所以他们怎么样也不肯放过，怎么样也要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主在美国上一个世纪前四分之一世纪在这里所做的。那么在这一班弟兄姊妹身上，特点在什么地方？一面爱护主的话，一面相信圣经都是神所启示。但是不要忘记，因着他们曾经太在日内瓦、在苏格兰、在美国太成功了，所以他们很自然的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就是我们所说后千禧年的想法。那就是因为所发生的事叫他们觉得，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千禧年大概不应该是字面解释，因为如果照着字面解释，他们就觉得他们要掉到一个圈套里面。那个圈套是什么呢？那个圈套就是你到时候，因为那个千禧年如果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就是在旧约里面先知们所预告给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国度，将来有一个弥赛亚国，将来在弥赛亚国里面大卫的宝座要一直到永远，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我们的主就是将来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如果这是真的话，如果这些话都照着旧约圣经应验的话，那么这班弟兄们他们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的信仰是根据圣经的，他们对于这个福音的认识是不只是接受保罗的，也是接受希伯来的，希伯来书的，所以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属灵的，
所以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福音真理，是很自然给我们看见成为一个属灵的系统的，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没有人可以破坏这个系统。如果你真的相信将来有千禧年，而千禧年你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然后呢，根据他们的根据如果字面的解释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将来有个圣殿，那就是以西结书所说的第四个圣殿，然后他们要有恢复祭祀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些信主的人就发生困难了。如果这些人以色列真的全家得救，那么现在他们是相信了我们的主，他们不是眼见，他们不是凭着信心，他们的确是凭眼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终于发现他们当初所定十字架的主耶稣原来就是，原来他们所说定他十字架的主耶稣原来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要痛苦。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那个时候这个千年国就开始了，然后你看万物都要复兴，那个光景慢慢的好像回到伊甸园，你看见这个狮子跟羊能够相处，小朋友跟蛇能够相处，人可以活得非常非常的长。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通通是旧约圣经预言书里面所预言的。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如果你相信启示录二十章那里所说的这个国度就是字面的解释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一定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那个结，如果这个是那个最后的结论的话，那么这班弟兄他们觉得不能够接受是什么呢？不能接受你怎么相，你怎么解释那个影子都已经过去了。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的主以实体已经来到了，怎么今天人还牵牛牵羊来呢？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如果你相信有一个属地，有弥赛亚国，果真有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一切都变成犹太化，一切都变成属地化，一面是属地，一面政治的，一面是犹太。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虽然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从加尔文得到最好的教导，我们要明白真理，一切都要按照字面来明白来领会才可以，结果弟兄姊妹，因为整个这样的解释和整个他们所相信的福音基本的信仰格格不入，所以他们认为说只要是格格不入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那一定，那这个你就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所以他们认为说，虽然如此，但是他们读到启示录二十章讲到千年国的时候，那么他们最后的解释什么呢？他们说那个应该是灵人节的。换句话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无千禧年派所说的，还有一个是后千禧年派所说的。那不可能是指着将来真的有一千年来说。所以弟兄姊妹，那个难处在哪里？为什么叫他们能这样坚持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你这样来解释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和基本的信仰发生冲突了，这个他们不能够接受。如果今天你把基督徒带到犹太，带回犹太教，他们不能接受，你今天把一个属天的变成属地，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怎么办呢？一定有一条路可以出去的。那一面当然，如果在他们整个的思想体系里面，那么很自然他们就会认为说，那么要么不是无千禧年，要么就是后千禧年。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你看是非常好，你看日内瓦不是福音就传开了吗？你看今天美国，你看看这个今天苏格兰，弟兄姊妹，你看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越过越觉得他们的看法是准确的。但是不止如此，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不光是启示录二十章发生问题，整本旧约的预言都发生问题，对他们来讲。那么现在你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可以说，那换句话说，那些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不是用在以色列身上，因为神已经把他们放在一边了，所以他们很坚持说现在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所有在旧约里面的预言都是应验在教会身上的。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1948年的那个以色列复国，对他们来说就变成什么？就完完全变成一个 political accident， 完全是个意外。那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本上就是说，就整个福音信仰，你从整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如果你相信这些是字面的话，很自然的就发生问题，好像就把整个的信仰的基础就把它摇动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知道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怎么样也不肯放松，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是动摇整个信仰的根本，这个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很自自然然，那么有这整个一个完整的领会就出来了。因为历世历代很明显，那么在教父的观念里面，或者在早期教会的观念里面，他们老早就觉得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所以在根据教父们的感觉，到了主后70年，一块石头不留给一块石头上，就证明说神完全把犹太教毁掉了，所以一块石头不让他毁，留在一块石头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认为说根本这个圣殿不可能重建，因为这个完全是违反神的旨意的。那果然一点都不错。到了有一年，我们说过这个朱利安皇帝要帮助犹太人重建圣殿，结果就在要重建的前夕，忽然来了个大地震，有火从根基出现，把他们烧了，所以他们再也没有重建那个圣殿，所以更坚定了这个教父他们的信仰。那么甚至于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西山就盖了今天所谓的圣母大教堂，和这个圣殿呢一模一样，那个也是向东的。那么圣殿祭坛的地方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圣殿里面这个至圣所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不肯相信这个圣母大教堂是真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一切完完全全就根据那个神学，就完完全全根据他们认为说神已经完全把他们撇在一边。那果然不错，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如果看见耶路撒冷西山的这一部分叫新耶路撒冷，这个东山这一部分就是摩利亚山，那个已经成为废墟，成为垃圾堆，他们认为神咒诅他们不可能圣殿再重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着这个缘故，很自自然然的，他们对于圣经预言的解释很自自然倾向所有旧约里面的预言，凡是提到以色列的都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圣经里面耶路撒冷西安指着教会说的，圣经里面许许多多他都能够把它凛然解释了。他们怎么样也不肯放松，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是动摇整个信仰的根本，这个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很自自然然，那么有这整个一个完整的领会就出来了。因为历世历代很明显，那么在教父的观念里面，或者在早期教会的观念里面，他们老早就觉得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所以在根据教父们的感觉，到了主后70年，一块石头不留给一块石头上，就证明说神完全把犹太教毁掉了，所以一块石头不让它留在一块石头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认为说根本这个圣殿不可能重建，因为这个完全是违反神的旨意的。那果然一点都不错。到了有一年，我们说过这个朱利安皇帝要帮助犹太人重建圣殿，结果就在要重建的前夕，忽然来了个大地震，有火从根基出现，把他们烧了，所以他们再也没有重建那个圣殿，所以更坚定了这个教父他们的信仰。那么甚至于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西山就盖了今天所谓的圣母大教堂，和这个圣殿呢一模一样，那个也是向东的。那么圣殿祭坛的地方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圣殿里面这个至圣所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不肯相信这个圣母大教堂是真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一切完完全全就根据那个神学，就完完全全根据他们认为说神已经完全把他们撇在一边。那果然不错，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如果看见耶路撒冷西山的这一部分叫新耶路撒冷，这个东山这一部分就是摩利亚山，那个已经成为废墟，成为垃圾堆，他们认为神咒诅他们不可能圣殿再重建。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着这个缘故，很自自然然的，他们对于圣经预言的解释，很自自然倾向所有旧约里面的预言，凡是提到以色列的，都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圣经里面耶路撒冷、西安指着教会说的，圣经里面许许多多，他都能够把它凛然解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自然的，这就变形成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呢，不要忘记，我们知道当初的确是为着福音基本信仰的，但是因着这个缘故呢，很自自然然就发展出这些思想来，然后这些思想通通的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所谓后千禧年派，或者是无千禧年派。这一班弟兄很自自然然的，你看就接受这个两个不同的看法。那尤其今天如果你去读那个后千禧年派的书的话，很多也是所谓这一班跟随加尔文的弟兄们，他们基本上他们是护卫这个福音的真理，他们只要任何能够摇动那个根本的，他们都不能够接受。所以很自然，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问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会告诉你说，要么是没有千禧年，今天就是了；要么就是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是地上的，但是不是，是属天的，是属灵的。今天教会就是那个国度，那么他们不会相信说将来有一个属地的国度，他们不相信有一个千禧年，他们不能相信。那么如果你问千禧年派的弟兄们，那么他们就会告诉你说，他们相信有一个千禧年，那么而且呢，他们不光相信千禧年，而且在这一班弟兄们的感觉里面，那么的的确确我们的主要在耶路撒冷登基，而且呢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因为神和大卫立了约，也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神不能毁那个约，所以你看见说神一定要完成他所要做的，所以很自然会告诉你说，将来千禧年的时候，那么有这些事情发生。那么到底你如果问他们说，你说为什么这个千禧年有献祭的事呢？他们会告诉你说，千禧年献祭并不代表真的献祭，那是指的就好像今天基督徒这个好像基督徒这个好像基督徒擘饼一样，是个纪念的性质。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有最少有一般的弟兄们相信有千禧年，一般好像不相信有千禧年。无论千禧年后、千禧年前、千禧年后或者无千禧，就是不相信将来有那么一千年的国度。那这个就很重要，那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些相信千禧年的弟兄们，并不是有一般人都相信说将来有一个属地的国度，或者说就像犹太，就是就像我们所说，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或者我想我多说一点也好。我们知道主在这个大概在1828年左右，那已经快200年了。那神在英国呢兴起了一班弟兄，非常会读圣经。那这一班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道的弟兄会，像达比弟兄啦，像 William Kelly 啦，那这些他们非常非常会读圣经。那么那个时候事实上是这个什么是所谓新派猖獗的时候，但这班弟兄们他们是在爱主，他们拿着一卷书，他们拿着以赛亚，他们从来不问这是以赛亚什么时候写的，大概什么时候写的，那么背景这样，他根本不问，他们一开始就相信以赛亚，从以赛亚第一章读了66章。但是那个时候在他们周围的人，他们拿着以赛亚书或者拿任何一本书，他们一定要问说这本书什么时候写的，这个创世纪什么时候写的，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第一章有耶和华用那个以洛辛用神，第二章就讲的耶和华等等等等。然后因为这个缘故，那个不幸的恶心就慢慢的爬到这些读圣经的里面，那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新派，所谓新派读圣经的人。但是感谢主，19世纪虽然是进化论和新派猖獗的时候，但是在英国主的确得着一班爱他的人，这一班人他们读主的话， 他们不光读主的话，他们也读圣经中的预言。他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发现启示录里很多的预言根本还没有应验，因为在那个以前，在欧洲也好，在全世界都认为说启示录很多的预言都应验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多半把它用在这个用他们多半把这个巴比伦用在罗马天主教上，那果然在很多地方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很自自然然他们就认为很多的预言都应验了。但是他们读圣经，最后他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有一天一定要回来。他们就是因为读圣经知道主要回来，不光知道主要回来，而且知道说主来的要像贼一样，主来的时候也会像闪电一样。所以就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读出来说，我们的主怎样的升到天上，我们的主也怎样回来。我们的主升到天上是两个阶段，从橄榄上到云端，从云端到宝座。所以那这样的话，主回来一定也这样。所以就这一班弟兄们读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第一个回来的时候，他第一个阶段是从宝座到这个云端，然后从云端到橄榄山。那第一段是主为着我们而来，第二段是主带着我们而来，同和我们一同来。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一班弟兄们读圣经能知道说，第一段乃是主像对我们像晨星一样，只有精心祷告的人才看得见。第二段，那你所有全世界都看见，因为他像公义的太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班弟兄们，他们不只告诉我们主要回来，而且他们也是等候主回来的人。那么更重要的，他们有一个看见，他们认为说在主回来前有个大灾难。那么在大灾难以前呢，那么教会呢要全体被弃的。那这个从大卫那时候开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灾前被弃。那灾前被弃什么意思呢？在那个以前，大部分欧洲的基督徒相信说都是灾后被提的，原因是这样，原因就是说那些相信灾后被提的人，他们也相信千禧年。那不过大卫这班弟兄们，他们读圣经很清楚，认为说教会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要在那个以前被提，就在这个大灾难以前就被提了。那么大卫弟兄们，他们读旧约圣经的，他们认为说旧约那些所有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因为这是圣经基本的解释方法。如果今天在旧约有一些圣经你就已经把它凌然解了，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再来的预言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所以他们研究说到底主耶稣第一次预言第一次来的预言怎么应验，他们就找出那个定律来，找出定律来，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里你没有可能把它凌然解的。所以他们认为是主耶稣第一次怎么回来怎么应验，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照样怎样应验。所以感谢主，这班弟兄们他们就好好的读圣经，所以他们非常着重的就是说，这个旧约的圣经不能够像一般这个所谓 reform 所谓改革中的弟兄们，刚才我说的跟随加尔文弟兄姊妹把它凌然，他们觉得这样就把圣经通通解释掉是不可能的。那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很自自然然很多圣经就开始就明亮了。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当他要把整本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换一句话说，他们认为是神的话，比方说他们相信两个基本的相信，一个就是有千禧年前主耶稣要回来，第二呢就是在主耶稣在这个大灾难以前全教会要被提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变成一个他们认为主给他们看见的亮光。所以在他们中间有一句话，这是主恢复的亮光 recover truth。 他们认为说这一个真理呢是已经被失落了好久，那果然一点都不错。你如果那个时候问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圣经的看法，对预言的看法，多半都相信是灾后被提的，结果他们认为说全教会一定要灾前被提。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相信圣经是神的，而且他们的确就把全本圣经都要拿起来。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确解开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而且很多的预言果然慢慢的应验了，一点都不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相信以色列要复国就是这一班弟兄们， 所以我们知道，因为如果这就是为就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老早就在那儿预测，根据圣经，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话都要按照字面来应验来解释的。所以呢，等到这班弟兄们他们真的得着这些亮光以后，那么他们就认为说，他们所发现的光啊，应该能够放进整本圣经的。那么如果你要放进整本圣经的话，那么有些地方就解释得通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就把它同时的用在福音书上，那这个就变造成了后来的难处。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把圣经呢就分作好几个时期来解释。那么比方说律法时期和恩典时期，那么他们认为神对待人的办法不一样，那人得救的办法也不同。那起头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说的，比方说在恩典的时候，人得的救恩是因着相信。那么这个在旧约时代呢，那人怎么得救的呢？人怎么得的救恩呢？人得的救恩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顺服，是因着顺服，也特别是因着顺服律法。所以因着他们把这个圣经这样把它分成好几个阶段，那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能够明白圣经，从另外一个阶段来讲，慢慢那么他们以为这样能更认识神的旨意。所以呢，比方说好几个时期神对待人有好几个不同，有好几种不同的这个对待，所以慢慢就延伸出一套的理论了。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普通所说的时代主义。所谓时代主义，就是从达比和这班弟兄们，他们为着把这些的他们所发现的光放在整本圣经里面，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那弟兄姊妹，那不慢慢的有一套的理论就出来了。那这套理论是什么呢？这套理论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太福音的天国，那个天国事实上就是指着将来千禧年，也就指着弥赛亚国来说的。所以根据他们，如果你真的一切都按照字面的话，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主耶稣第一次来的，他主基本的目的是要向犹，他主要到犹太人中间要把天国给他们，但是他们不肯接受。如果他们接受了，那么那个时候天国呢就建立在这个地上。那么这帮人他们怎么得救的呢？他们得救乃是根据顺服那个律法。那么他们的律法什么律法呢？他们的律法就是主耶稣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给他们山上的教训。所以大卫就教导我们说，那这个山上的教训不是给基督徒的，山上的教训乃是给犹太人遵守，因为那个律法根本就是给犹太人。那不光如此，整个本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都是对犹太人的，不是对基督徒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那么不止如此，那么后来这个因着犹太人拒绝主耶稣，所以呢主耶稣就转向外邦人，他就上了十字架了。所以现在呢整个天国就迟延了，迟延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呢等到主耶稣回来以后，千年国的时候，那么那个才是弥赛亚国，那也就是天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根据这个说法，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好像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一件事做不通了，然后现在他说，现在让我想想看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就上了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所认识的救恩。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所谓的时代主义为什么不能被人接受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这样的话，十字架是变成外加的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的讲法有没有它的好处呢？有它的好处。因为等到你将来辩论，比方说你若根据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教会全体被提啊，那么你就发现说，圣经里面关于被提的圣经有两类，有一类是没有条件的讲到被提，还有一类呢是有条件的。那么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大卫不是不明白这些圣经，但是如果大卫接受这个思想的话，你看见他就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换句话说，那他整个的体系就不能完成，那换句话说，整个灾前被提就站不住脚了。 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在路加福音里面很明显就有一段的圣经是讲到斋前背提，讲到这个背提是有条件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整个那个斋前背提那个基础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什么呢？如果福音书光是对犹太，换一句话，门徒只代表犹太人，不代表教会的话，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清楚，我们看见福音书的教训是为着教会的，不是光为着犹太人。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的有这个十二个门徒，一面是代表犹太人，是一部分是代表犹太人，不说一部分也是代表教会的。所以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这些的教训，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很明显是为着基督徒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让他们遵守，包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保罗书信或者读其他书信，雅各都提到山上的教训。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像大卫这么会读圣经的人，那么爱护主的话，爱护主的话，那弟兄姊妹很自然，那从内由开始，你看这个就是所谓的时代主义。时代主义呢，对于国度完全，换一句话说，等到主回来以后，那么那个时代就回到什么？就回到国度，回到国度就是回到旧约，回到旧约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人要得救的话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律法。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说公平的话。所谓时代主义到今天，因为受了许多的举证，受了许多的责备，他慢慢开始软化了。所以如果今天你再去注意那些像这个时代主义的弟兄姊妹，你看慢慢他这些说法就不说了，因为我们的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很清楚，那么这个弟兄慢慢也在那里改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记得这个时代主义的特点是两个 pre，一个是 premillennium， 意思就是说它是这个千禧年前的，还有一个是斋前背提的。所以所谓今天我们说的时代主义，就是代表弟兄会这班弟兄们，虽然他们今天有许多的改正和改进没有错，但基本上他们相信两个前，一个是千禧年前，还有一个呢就是相信这个斋前背提，是两个前。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很稀奇，因着他们爱主，所以经过了一百年以后，那么这些的东西，这些的真理，他们认为的真理慢慢就到了美国来了。穆迪从他们得着帮助，穆迪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有一天全宇宙都烧掉的话，他只要一本圣经和马金多的五经略解。那马金多就是相信斋前背提，就是相信所谓时代主义的。那不止如此，后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公理会的牧师叫做斯科夫，那么他就从他们得着帮助，那么有一本所谓斯科夫参考圣经，五十年之内就有了300多万本，几乎每一家基督徒都有这本圣经。那么根据这个参考圣经，那么所有的解释都是根据弟兄们的解释。所以我们特别要记得，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一般的这个爱主的基督中间，他们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讲到背提的时候一定是全教会背提。那不过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发生，就是到了经过一百年，到了这个上个世纪前25年的时候，那么弟兄会的影响或者时代主义的影响大的一个地步，结果呢，你看见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到了美国呢，我们刚才所说过改革中的那班弟兄们和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很自然的在美国有一个很奇妙的结合。换一句话说，他们对外他们相信圣经完全是神的话。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在头25年在美国， 你知道有许多弟兄们就得着弟兄们的帮助，尤其对于读圣经，那么还有呢也得着这改革中的弟兄们。所以现在你看见一面是注重那个基本的信仰，还有一个是注重圣经。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因着他们向主忠心的缘故，所以到现在他们为真理打了美好的胜仗。所以如果你从整个对外对着这个所谓新派的这个猖獗的一个反应，或者为着这个为真理打美好的仗，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到了一度，在美国所谓基要的神学几乎就是弟兄会的神学，慢慢的这个弟兄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改革中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说慢慢慢慢的，后来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这个基要派这个名字呢？因为你一提到基要派这个名字，大家一定是联想到所谓时代主义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经过，但是很稀奇，讲到基本的信仰，讲到维持福音的信仰，讲到对于圣经来说，你看你等到他们对外的时候完全是一致的，但是等到他们坐下来想到将来，特别讲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弟兄姊妹，你发现说现在这两个阵营就好像走在两个极端上一样，而且那个趋势是个很特别的趋势。什么时候你不照着这个你什么时候，你如果有一个弟兄完，就同样今天你是基要信仰的，但是现在这一班这个 dispensationalist 就是说这个时代主义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他们的要求就是你的解释一定要和他的解释一模一样。如果你的解释和他的解释一不一模一样的话，你不相信圣经，你就是异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弟兄会里面那么多开除的原因，就是因为只要谁讲异端立刻就开除掉。那么弟兄姊妹，谁讲异端呢？所谓异端就是你的解释要和他的解释一模一样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今天这个基要派或者这个时代主义，那么当他讲起别人的时候，他都是说他们不照着圣经，我们照着圣经，只有我们认识圣经。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呢，事实上是你的解释对圣经解释如果不同的话，那么他就认为你不照着圣经，那这是个悲剧。还有一个悲剧是在改革中这边，改革中严格说来，今天事实上来讲，所谓时代主义弟兄会弟兄们对于福音基本的信仰和改革中的信仰几乎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难处的，根本都相信恩典，都相信这个，可以说大同小异的。但如果这个改革中的人，如果他们要找这个时代主义的难处的话，他们说他们很多地方根本和他们的看法不一样，而他们感觉的最严重在哪里呢？他们觉得他们根本是违反福音的基本信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变成悲哀了，就是说不错，他们对外为真理打美好的仗，但是因为为真理打美好的仗，结果他们就认为我们是真理的守护者。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时代主义是以圣经做中心，你只要跟他的解释不一样，你就是异端。那么现在反过来说，那么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你一定要在基本信仰上和他一模一样，你要相信神老早就预定我们，而且你的看法要和他一模一样，这个才叫做福音，否则你就不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真正在所谓基要福音，在福音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这个纯正的信仰的弟兄们中间，你看见啊，这个两个看法就变成了两个极端。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无论是就着基要的信仰或者福音的信仰，无论对于圣经的认识，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常常是在这两个阵营的中间。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有一班弟兄们，他们仍旧相信这个灾前，他们仍旧相信千禧年前，但他们认为说 他们认为说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有两班的弟兄姊妹，他们都相信这个千禧年前，但是对于教会的背景他们的看法不一样。那么所谓时代主义的，他们认为说一定灾前背景，但是还有一班弟兄们，他们认为灾后背景。那到现在很清楚了，还有一般的认为是灾中背体，那么还有一般弟兄姊妹认为就得胜者背体。那么为什么有这许多的看见呢？原因就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要在那里问，既然这两班弟兄他们都爱主，他们都相信圣经，他们一定都有圣经根据，你读他们的书，他们都把圣经的根据指给你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两边所说的都是圣经里面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就没有理由跟从任何人。我们相信说那个真理一定是在中间什么地方，既不是这个极端，也不是那个极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题次我们试图要介绍给弟兄们。我们会提到这些不同的解释，但是呢，我们必须指给弟兄们看，这个当你回到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真理常常是在这些的中间，因为他们这些弟兄姊妹都爱主，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过，在这个千禧年后里面有很多会读圣经，甚至于包括那些在这个改革中里面最会读圣经的。但是不止如此，你今天结果你看见说那些相信灾这个相信千禧年，但是不相信灾前背题的，里面有很多很会读圣，像丁奥菲尔是一个希腊文的专家，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都明白圣经，但是呢，他们的目的就是，既然大家都抓住好像圣经的一部分，都认为这真理。但有可能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这个向主完全敞开才可以。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国度的时候，那么到底我们是相信我们相信千禧年前呢，还是相信千禧年后呢，还是相信无千禧年？那么这个跟国度，我们对国度是怎么样认识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圣经，你会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国度不光是将来，国度也是今天的。所以不光是现在将来的那一面，所以这有两面，一个是现在的，一个是将来的。那一面你读圣经，你发现讲的国度是不在乎吃喝，乃是在乎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很明显指的今天，而且国度的实际是在今天。但是讲到进国度的时候，讲到凡是说主啊主啊的，不都进天国？那很明显指的将来的国度。所以圣经里面有今天的一面，有将来的一面。那说到今天的一面的时候，有实际的一面，有外表的一面。实际的一面指着教会今天里面那个属灵国度的实际来说，外表指着今天整个的基督教，指着所有挂名的，只要挂着基督的名在里面的那个，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大树一样，就像那个教一样，是主耶稣说天国好像这些。所以这指着今天来说的，但是指着将来的国度来说，那弟兄姊妹是有两面的，一面是属地的，一面是属天的。属地的，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国；但是属天的，弟兄姊妹，那个乃是指着，乃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发光的地方，那也是与基督一同坐席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家。那个地变成我们的办公室，那是我们上班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得着复活的身体，所以呢，我们与基督在天上一同发光，那个就是属天，那个就是父的国。那在那个国度里面，你看见这个君臣的关系，事实上就是父子的关系，享有同样的生命的。感谢主，这个就是属天的国，那这个就是这个属天的部分。那属地的部分呢，就像他们时代主义他们所看见的那个，那就是弥赛亚国。那的的确确有那一面，因为神顾念到他的约和亚伯拉罕和这个大卫的约。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看见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国度，你看这个改革中他们所担心的，不需要担心，因为的的确确我们所得的国是不能震动，的的确确一切是属天的，你看见吗？这个不是政治性的，这个也不是犹太的，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是在地上的。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你只看见这个像，是你只抓住他的鼻子，你以为像根本就像个管子一样；如果你抓住他的肚子，你以为整个像就像一个鼓一样。弟兄姊妹，对不对？都对，但是只是一部分对。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真理的话，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跟随这些，但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人他们读旧约圣经，你看见对于这个时代主义他们认为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对于改革中的我们认为说这应用在教会身上，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有两个以色列，给我们看有两个仆人，一个指着弥赛亚，一个指着地上的以色列来说。所以你看见吗？一面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你看弟兄们会是对的，但是另一面你看应用在教会身上，你看长老会也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真理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中央的什么地方。灾前灾后灾中的圣者背题也是一样，当你看见弟兄们告诉我们说，那灾前背题他能找出一段圣经给你看，一些圣经给灾后背题也能找出一些圣经给你看，那弟兄姊妹，那真理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今天晚上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指给弟兄姊妹看，当我们要往前去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就是说讲到将来的事，那么爱主的人在这里，在他们领会上就有许多的分歧，但要紧就是我们千万不能跟从人。如果你跟从人的话，有一部分眼睛就瞎了；如果你完全跟从改革中的话，那有的地方我们根本就认为不可能的，有比你就不可能相信圣殿会重建第三个圣殿。那么很多地方，那么甚至很多地方我就不明白。那么而且如果你这样跟随下去，有地方就认为或者没有国度，或者一定要把它凌然解，你把国度凌然解，你把复活也得凌然解。所以难怪他们认为这个启示录二十章那里所说的复活指的我们重生得救所，你怎么读圣经也不可能读到那里去嘛。但是要紧让我们记得的的确确主的话是这么清楚的，但是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说大家不知不觉只是抓到像的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个的全部。所以我们是尽可能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看见了，我们乃是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好多最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确找出一条路来给我们看见，既不是这个极端也不是那个极端，真理大概就在这个中间。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些，尤其是大家都坚持这是主的话，那么一定都有圣经的根据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有没有可能写了这一边忘记另外一方面？不可能。所以我们相信说神的话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反而能看得清楚。如果我们只相信说旧约的圣经只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么有很多圣经应用在教会身上我们看不见，或者你认为说一定应用在教会身上，那对今天所有的预言我们根本看不见，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我们要的乃是神在话语里面所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如果跟随人的话，你最多得罪那个人的丰富。改革中的人最骄傲的就是我们是跟随保罗的，我们是跟随奥古斯丁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去读新约的圣经，保罗的书信不过是13封，保罗的启示不过是新约启示的一部分，就是他还得加上约翰的启示，还得加上彼得的启示，还得加上希伯来书作者等等等等，这个才是全本圣经的启示。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可以抓住一点，我们可以抓着这个象的鼻子我们就大做文章，抓住他的肚子我们可以大做文章。难处在哪里？我们可能很成功地做了一篇文章，但对事实的真相完全模糊了。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谦卑才可以。那即便像我们刚才说，圣经里面很那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国度的那个真理，但这并不表示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是不明白，这个不过开始一点点就是了。但是如果你站在圣经的这个角度，如果你站在中间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很多地方不需要争执的，很多地方没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弟兄们为着基要的信仰，为着福音的信仰，他们认为你把整个国度降低了。但是不要弄错，明明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不光是讲到天国属地的部分，也讲到属天的部分。属地的部分是人子的国，属天的部分是父的国。换一句话说，所有的子民和君王的关系都是父子关，都有同样的一个生命的。而属地的国那个关系，君臣就是君臣。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久，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与基督一同掌权；一个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我们与主连接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发光，圣经说要像太阳的光一样。那同时呢，就是那一千年是与我们与主一同作息的一千年。那弟兄姊妹，这是多么的甜美。所以如果我明白这些，你看见说不错，主的话是不会骗的。主为着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他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在千禧年的时候，神在宇宙中给我们一个橱窗，这个橱窗就证明神是怎样信实的一位神。但是不要忘记一个更大的橱窗，那个神乃是借着教会，叫天使，叫所有神宇宙的创造能够明白神百般的智慧。很可惜，人的眼睛只看见这个橱窗，看不见个更大的橱窗。如果我们明白清楚的话，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这个不过是小事。但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要把救恩送到地极，那弟兄，他要做万人的救主，那最后你看见把我们带到救恩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实在是件太荣耀的事。所以如果从整本圣经来看，你看见我们的弟兄们在那争了半天没有意思的，你看见吗？事实上呢，大家都抓到一部分的真理，但是不是全部分。所以这个梯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想我们就尽着我们所能的，我们照着主的话，我们能够找到中间的地方，我们就从那里试着来看，到底将来主一步一步是怎样带领我们往前。所以我想今天的话是比较重要，是比较基础的。那么然后以后我想我们就不会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就照着圣经里面的次序，我们希望就是从这个大灾难开始，然后敌基督，然后主什么时候把我们偷走，其实教会被提，那么然后到主回来，哈米基督人战争，然后呢千禧年，那千禧年的情形大概是怎样的情形，那么属地的国是怎样，属天的国又是怎样，那么属地的部分和属天的部分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还有在这个千禧年里面主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完全得胜的，你看见凡是主所预定的，凡是主所预定的就是要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是指着成熟来说，生命成熟来说的。那弟兄姊妹，最后等到你看见新耶路撒冷重新而降，你看见所有里面圣城里面的都是宝石。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最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完全得胜，他所要得着的最后他终于能够得到。所以我想这个追求是很有意思的，我盼望弟兄姊妹继续为这个聚会祷告，我们下个礼拜就要继续下去。所以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大概一共是花两个月的时间。好，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